台湾国防部自1992年以来，每两年发表一次国防报告书，今年以打造坚韧新国军为主轴，凸显当前战略环境及中共日益升高对台的军事威胁。国防报告书特别以图表的方式分四阶段呈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如何以军机、军舰活动威胁台湾生存空间。该报告称，1984年以前，中共军机、军舰只能在东南沿岸活动，但在1984年到2013年之间，中共军机已经能飞离沿海并接近海峡中线。2013年中国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后，辽宁号及军机首次跨海演训。2018年共舰首次在台湾海峡征询。到了2019年，共机首次侵扰台湾西南方的防空识别区，并且在2020年军机绕台成为常态化。同年有超过49架的共机逾越海峡中线，为30年来最高纪录。根据国防部的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中共在过去一年内共派遣了554架次的军机侵入台湾西南方的防空识别区，也是史无前例。共机绕台和在台湾周边水域的频繁军事演训，已经严重威胁到亚太区的飞行安全。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指出，该区域每年有170万架次的民航机，相当于搭载5亿人次的乘客在此区域飞行往返。另外，根据今年的国防报告书，中共近来开始频繁对台湾操作灰色地带威胁，而且太阳多元，包括军事手段，例如共军频繁侵入西南防空识别区和东沙岛周边针对性演练，以及非军事手段，例如中国快艇冲撞台湾海巡船，或者中国抽沙船违法于台湾周边海域作业等。灰色地带威胁指的是具有非战非和的模糊性手段，且该手段未达战争门槛，以切香肠的渐进式战术来升高威胁。中共还搭配运用政军实力来形塑对其有利的态势。对此，台湾国防部研判，中共的目的在消耗台湾战力，也动摇民心士气，更企图改变或挑战两岸既有现状，以达成其不战而夺台的目标。台湾军事专家、位于台北的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灰色地带威胁反映了过去两年两岸之间呈现的新形态冲突，而且中国有效地运用这类冲突，成为对台施压的重要环节。根据国防报告书，中共对台侵扰手段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借由各型军机常态化侵入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以测试和疲劳轰炸台湾空防的警戒应处，并压缩台湾的预警反应时间和活动空域，严重威胁台湾在台海的空防安全。第二种是中共的海空军远海训练编队或航舰编队于台湾周边及西太平洋等海空领域从事联战训练及跨区航训活动，以强化解放军的指挥链路和联战效能，并建立区域拒止战力，以防止如美军等外国军力介入干预。中共也运用情报船与海钓船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情搜，以强化其战场经营及提升制海作战能力。最后则是借由打造访台设施和战术训练基地，或划设禁航区来实施联合登陆军事演习等各类模拟攻台演练，以提升对台实战化训练与军事威吓力度。此外，该报告称，中共近年积极提升网络作战能力，平时以情搜及窃取资料为主，掌握关键节点，建立攻击清单，暂时便能破坏攻击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及直管系统，以瘫痪军警的防备、治安及政府的运作能力等。根据该报告的统计，2019年至2021年8月间，台湾民网防护设备侦测到异常次数达14亿余次，若台湾国防部未及时防护，恐演变为严重的骇侵行为。该报告称，在认知作战上，中共以影响敌军心理意志及改变思维为目标，发动对台新战，以削弱军民抗敌和防卫决心，并夺取舆论主导权。现阶段，中共认知战着重以网络社群媒体为平台，散播大量迅速产生、可多元管道传播、真伪混淆的假讯息内容。此类作战的场域在网络空间，完全不受时空限制。位于台北的国防专家，同时也是此次国防报告的顾问苏子云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现在的策略就是不触发战争门槛，但是用准军事行动搭配网络跟认知作战的混合战，来试图改变台湾内部的决策。他说，北京摆明了要用切香肠的方式来逐步改变现状。苏子云说，面对中国的灰色地带威胁，台湾可以采相对应的灰色吓阻来反制。在不开战的大原则下， 台湾要尽力划清底线，并明确宣告只要中共跨越底线，台湾必定做出最严谨的防卫行为，展现出不怕冲突的态度。苏子云认为，美国近年来对台军售频率增加，美国军舰也几乎每个月都会高调宣布通过台湾海峡，而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时，也证实美军在台协训台湾军队，这都是美国版的灰色贺主。苏子云说，
就借由这种主动的资讯公开在社群媒体，可以最大可能去让周边的盟国还有潜在的对手国，就是中共，可以理解美军的决心跟意志，这样子到灰色贺主原则当然就是相通的，就是展现他的决心跟意志。
今年的台湾国防报告书也揭露，解放军已逐渐具备三栖犯台的战力，包括有能力对台湾重要港口、机场及对外航道实施联合局部封锁，也有截断台湾海空交通路线的能力，或影响台湾军备的后勤资源整补与作战持续力。而中共之各式弹道飞弹、巡弋飞弹及空射公路飞弹的射程均可涵盖全台湾，若协同海空军的战力，则可攻击台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重要目标，大幅减损台湾的作战持续力。另一方面，中国所部署的中长程对地反舰弹道飞弹及巡弋飞弹，若协同海空军航舰及轰炸机常态化赴西太平洋从事跨岛链海空联训，这将对印太周边国家形成军事威慑，可能有效迟滞外军在第一、第二岛链间的干预行动。报告书指出，面对中共在区域拒止、反介入、海上封控及三栖快速多点犯台上的战力日趋完备，台湾如何发挥海岛防卫的地理优势，将成为其在发展不对称作战上的重点方向。在既有的滨海与滩岸防卫战力基础上，台湾除向外拓展防卫空间，也要动员全民防卫，以形成总体的国防力量，并达成强化固守韧性、延伸防卫纵深与战略持久等作战目标。位于台北的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分析说，台湾就这么一丁点大，作战空间不可能延伸，因此只能打持久战，这也就是为什么汉光演习相当注重战力保存、兵力疏散以及设施、武器、装备之掩蔽等战术。郑继文指出，台湾国防部近年也开始重视并强化后备部队，希望能弥补第一线部队的不足，以分担防务的压力。国防部上周宣布，明年起后备军人的教育召集将由现行的5到7天延长到14天，并强化训练和提升必要装备，以满足未来台海防卫作战的需求。郑继文告诉美国之音，
借由常备部队的施以各种的战力防护、战力保存各种措施，让解放军比如发动攻台的时候，没办法在很快时间这个消灭我们的有力量，而我们不只是第一线部队，再结合有效的这个后备部队，让整个台海防御的时间加长，也就是我们可以拖更久啦，争取国际间对我们提供资源的这个时间。
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